好，弟兄姐妹平安。啊，在这段调试 PPT 的期间，我们打开手中的圣经，来读今天正道的主题经文。在圣经旧约以赛亚书44章1到8节，旧约以赛亚书44章1到8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圣经。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44章1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现在你当听。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
你们不要恐惧，
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过你是圣人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虽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
好，让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做我们的磐石，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动摇。主，若是没有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必有许多的惶恐与害怕，因为我们自己非常的弱小，因为我们自己有各样的缺陷与能力的不足，因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无论心思意念言语都充满了罪恶和过犯，对神对人都无法得平安。主啊，我们也看到这个世代败坏横行，各样腐朽错误的价值观冲击着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我们所身处的社会。主啊，我们会看到，当我们仰望自己，当我们去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实在弱小，我们会看到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难处的时候，又觉得格外的强大，靠我们自己难以胜过。因此软弱是我们的本相，我们若不认识你，恐惧忧虑抑郁常常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旋律。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从罪恶的泥潭当中拯救出来，你的圣灵把耶稣基督的义处引入我们每天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可以靠着你而活，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圣灵，靠着你属天新造的生命来翻转我们，驱散我们心头的恐惧，让我们可以靠着你不惧怕，让我们面对我们未知未来的时候，我们靠着你有笃定前行的勇气。主啊，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软弱变刚强，有胆怯变得蛮有勇气，完全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福音的改变，你圣灵的大能，你话语的能力。主啊，我们为这一切的荣耀把感恩和赞美归给你。主啊，我们也愿意借着经文来更深的了解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恩典。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真理的灵借着并从着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的心做工。主啊，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和赐下的百般益处， 主啊，也是在这样的感恩当中，我们明白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目的。主啊，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心意而活。主啊，把我们的一生当作感恩的祭归给你，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全，愿我们这样的聚集可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44章1到8节。其实从文本的结构上，这段经文在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古老的抄本，也就是死海古卷当中，它是与43章的28节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仅仅的在这个原文当中，因为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它是没有像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那样划分段落章节的，所以呢，在原文当中它们是一段话。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结构上如此紧密的一段话，在逻辑上看起来呢却充满了突兀和张力。为什么呢？如果大家把手中的圣经稍微翻回到43章28节，我们上次讲到结尾的时候，28节是以什么来结尾的？是一个咒诅来结尾的。那里说到，神说我要让雅各成为咒诅，让以色列成为辱骂啊，非常消极啊，这样的一个以审判的口吻结束的一句话。但是呢，你会看到紧跟着44章的1到8节，神又呼唤同一批人。这把说什么呢？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们当听。虽然这群百姓因为自己犯罪离弃神，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绝望的光景当中，但是与他们有立约关系的神会不会任凭他们留在自己的罪里自取灭亡呢？我们会看到神没有坐视不管啊，神一码事归一码事，神既在原则上声讨谴责他们做错的地方，但同时神因为与他们那亲密的关系，神给他们一条出路啊，不管这群神所拣选的百姓因为自己的糊涂堕落到一时现在怎样可怜的地步当中，神都应许要在他们要让他们呢在绝望之中得见呢神救赎的盼望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第二节神这里面提到自己身份的时候啊，神有一个充分的描述，他说我是造作你们的，而且我是从何时啊造作你们呢？不是从你们信主决志的时候，不是从你们受洗的时候，而是从你们出胎啊就一直造就你们，帮助你们。那我们今天明白福音，我们都知道神跟我们每个人的救恩是始于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吗？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建立自我们表示要决志要跟随他那一刻吗？其实不是，早在我们做出回应之前，神的恩典就早于人的犯罪啊。以弗所书1章4怎么说？神是在什么时候拣选了我们？对，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受洗，在我们还没有决志，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不变善恶之前，神就开始怎么样呢？预备我们，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时空之下，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我们所碰见的每一个事儿，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处境和环境，都是神用来造就我们、预备我们的工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工作，最终都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呢？可以学习倚靠耶和华，把我们造成呢他想要的样式。那我们会看到呢，第二节他称呼他自己的这群百姓，也就是这群以色列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不要害怕。耶稣伦是在旧约的诗歌当中，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别名啊，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正直的人啊。换言之呢，他这里面呢称呼这群百姓为啊，说你们这群正直的人不要害怕。百姓为什么会正直呢？那我们会知道神前面已经说呢，他会涂抹这群百姓的过犯 啊，并且呢，我们会知道一个人犯罪之后，他的罪被涂抹，他现在是什么呢？他是一个自然人啊，他是一个中立的状态。神的恩典没有止步于这一点。他说呢，他不但要涂抹他的罪，涂抹他们的罪。在第三节，神说呢，在这之上，神还另有恩典。他用了一个比喻说什么呢？神的恩典会像水供应给那些口渴的人，神的恩典会像那河流一样滋润那干旱的大地。那口渴的人，干旱的大地，其实指的就是陷在罪中的人那种焦虑的不得安息的光景。那水河流指向的是什么呢？第三节说得很明白，就是神的灵，圣灵，圣灵。所以我们会看到神在第三节应许我们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可以靠着什么不害怕呢？啊，这段经文其实呢，你会看到八节经文啊，你会看到，如果你要进行分段一下，2到5节是一段，6到8节是一段，两段其实给我们一个共同的命令，不要害怕。第二节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啊，你会看到第八节也告诉我们不要恐惧，不要害怕。那这两段文字，2到5节和6到8节，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了我们两个我们可以不害怕的原因啊。我们为什么可以不害怕呢？我们想象一下，有针对性的思考一下，我们首先去想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常常啊会感到焦虑，常常呢会感到不确定啊，我们常常会感到恐惧害怕。如果从底层逻辑上想，我们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无外乎就两大点令我们害怕。第一呢，就是我们感觉自己不行，太弱小啊，我们自己不行令我们害怕啊。另一点呢，就是说也许我们可能啊稍微强一点，但是呢相对于我们自己的能力怎么样呢，敌人难处考验大的没边啊，以至于说跟那个巨大的难处无法胜过的对手相比，我们好像的力量呢也不足挂齿。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切恐惧的根源，从底层逻辑上无外乎两点。第一点呢，就觉得自己太弱，第二点呢，就觉得对手太强。这两个交织在一起，其实就成为我们恐惧的根源。那你会看到2到5节和6到8节，神就对症下药，就着这两个侧重点来解决我们恐惧的问题。那我们会看到，首先2到5节，在神面前的百姓，神的仆人雅各，神所拣选的这群约中的子民，他们来到自己的神面前为什么会害怕？其实就是上一章经文结尾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什么，他们有罪，而且罪孽深重。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自惭形秽，他们觉得在神面前无法交账，他们觉得来到神的面前就一定会受到责罚，受到审判。但是神给了他们一个不害怕的安慰啊，就是说呢，你们的罪神亲自偿还代价，替你们抹除，并且呢，你们可能因为自己的弱小感到自己呢还是会犯罪，还是会重蹈覆辙。神说呢，那你不害怕，我赐给你们一个帮助，我赐给你们一个力量的泉源，让你们自己不行的时候可以从我得力量，让你们自己感到口渴的时候可以从我这儿得泉源啊。那这个源头，这一份恩典，这个礼物是什么呢？第三节就告诉我们是圣灵，是圣灵啊。圣灵我们会看到啊，被圣灵所浇灌不一定啊有一个外在面貌的改变，不是说我们原来不信主的时候啊两个眼睛啊四肢，然后我们信主了啊，受圣灵浇灌之后就变得3头6臂啊，不是的，它不体现在外貌的改变上，但是呢它一定会改变我们生命的状态，把我们从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个又聋又瞎不忠心的仆人变成 成委身于神真正的什么呀，耶稣伦正直的人。那我们就来看啊，就是第一个我们不要害怕的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有罪，自己无法胜过罪，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解药，一个出路，就是神应许浇灌圣灵来帮助弱小的我们来去成为圣洁。那我们来看这个应许，在今天我们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在我们每个人走过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兑现，成没成为现实，是不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神应许浇灌圣灵，他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历史性的兑现在哪呢，很著名的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耶稣基督啊再次曾经啊向他升天之前向他的门徒保证过，说什么呢，我虽然会复活升天回到父神那里为你们预备地方，但是你们不用担心呢，因为没看见我而惊慌，我会怎么样呢，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你们同在啊。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说过，说我会差遣圣灵保惠师啊，我的灵会跟你们同在。那这件事的兑现在哪呢，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发生在我们历史上的2000年前啊，耶路撒冷啊，耶稣复活之后40天升天，又过了10天，五旬节到来的时候，当时耶稣的门徒聚在耶路撒冷的一处，这个时候他们本来是在室内暗暗的祷告，突然天上有响声下来，用圣经的描述说，既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像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这众使徒的头上，他们即刻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五旬节那天，神在旧约当中以赛亚书曾经应许的圣灵，耶稣在升天之前许诺给每一位信徒啊，这个主的灵啊，在2000年前赐给教会啊，赐给每一个教会当中的基督徒，伴随着圣灵，圣灵来呢会赐给我们很多恩赐，用原文最直接的意思，恩赐原文最直接的意思是 gift，礼物啊，会赐给我们很多礼物。那我们会看到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在五旬节那天，圣灵赐给了这些使徒，他们当场所领受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耶路撒冷当时聚集了从普天下来的许多人，他们操着各样的语言，他们呢来到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可能语言不通，有可能错失福音的信息，但是呢神让这个圣灵赐下什么，是当时的使徒可以说起各国的外语，然后呢可以让这些本来在语言上没有受过训练的门徒们突然可以用其他国家的语言对这些人呢讲论啊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会看到这是圣灵礼物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提多书三章六节告诉我们呢啊，圣灵赐给我们的礼物，带给我们的改变还远不止于此啊，圣灵给对我们生命的浇灌还有一个更一劳永逸更重要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提多书三章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啊。那我们会看到再次谈到说神在基督里给了我们一个礼物，就是圣灵。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很愿意收礼物，但是我们一旦拆开礼物的包装，发现礼物盒子里面装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东西，我们就感到很困惑，我们不知道这个礼物怎么用怎么使啊。换言之，我们可能圣灵神说他是他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可能也困惑，神给我们圣灵干什么呢，他差遣圣灵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是要做什么事呢啊？你会看到第七节说，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换言之，你会看到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得以称义离不开圣灵的工作， 我们若没有圣灵，我们便无法被神算为义。如果我们不从神那儿领受圣灵，我们能不能像今天经文所说的那样，敢站立在神面前得称为说耶稣论正直的人啊？不敢啊。那你会看到这里面，如果我们对提多书三章六到七节，我们对他的这个核心的信息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们的称义的地位是从圣灵来的，是从圣灵来的。那这个跟我们以往口头上所说的一些术语，大家感不感觉有出入？以往我们说我们称义是怎么样？因信称义。那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感觉好像说，哎，好像是说因圣灵亦或是因神的恩称义，有不同。但是这个不同意味着矛盾吗？不矛盾。哎，非常好啊。我们下面呢为大家呢去解释和巩固这个印象。我们会看到神赐给我们圣灵是一个现实，这个旧约的预言已经实现，这个实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当下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啊，我们首先呢引出一个系统神学的结论，说我们现在基督徒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Union with Christ by the Spirit through faith。 这是一个非常神学化的表达。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有永生？我们靠什么得救？对，我刚才听到罗红姐妹说我们是靠神的恩典得救，靠神的恩典得救，这个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基督徒，基督徒，我们蒙恩是靠基督，我们是因为我们与基督有那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所以我们有永生，所以呢我们有耶稣基督里百般的福祉。那我这时候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因神的恩典得救，你会看到就是说这句话的表达，信徒是被圣灵通过信心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就是我们与基督有关系，我们是属基督的人啊。那我们会看到基督他无论在时间空间上都离我们很遥远，我们是生活在21世纪，基督是公元1世纪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但是基督我们现在地上，基督此刻在哪里？基督此刻在父神的右边啊，在天上啊。那你会看到我们和他之间好像有天渊相隔，两下呢无法碰面。我们怎么与2000年前在地上行走过，此时此刻坐在父神右边在天上的那位基督相连？看起来好像难于登天，对吧？谁使得我们与基督联合？圣灵。圣灵用一个什么样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人人都能感知到，我们人人都使用过的工具使我们联系起来。信心啊。所以大家注意到吗？你会看到这样三个英语的介词就帮助你理解我们救恩当中的关系。我们为什么有永生？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我们有基督的恩典。那基督2000年前，基督此时此刻在天上，我们怎么与他联系到一起呢？圣灵使我们与他联系在一起。圣灵用一样什么样的工具为纽带把我们与基督紧紧的绑定呢？那个纽带就是信心啊，信心。那大家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呢你会看到信心是从哪来的呢？啊，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以弗所书2章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如果有人读圣经一知半解，只读到这儿就觉得说他掌握了天国的秘诀、救恩的入场券，啪一下就把圣经合上了，那其实呢他还不算真正的明白真理。因为人常常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人很容易贪天之功，人很容易喜欢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啊，就是说啊，我们感觉说，哎，我信主我可以得救，那些人没信主他们就要不得救啊，去到一个悲惨的境地当中。 那我比他们更有资格，我比他们更有觉悟，我比其他人更了不起，我比其他人更配得神的救恩，所以我得救是因为我有信心。那你会看到神是这样的安排，或者是希望我们有这样的骄傲的想法吗？不是。为什么你会得救？换言之，再刨根问底，为什么你有信心其他人没有？是因为你更敬虔？是因为你的道德水准更高？是因为你的悟性更过于他人？是因为你有什么特殊之处吗？都没有。你会看到这个信怎么样呢？不是出于人自己，乃是出于什么呢？神所赐的啊。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跟神用来建立关系的这个工具都不是我们自己能拿出来的，这个工具都是神塞到我们的手里，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所以你会看到呢，很有意思，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虽然我们中文当中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个是汉语当中已经成为一个习惯用法，我们也不强求改变它。但是大家你注意到，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英文圣经谈到我们 justify justification 后面跟的介词从来不是 because， 不是 because of， 后面跟的介词是什么呢？ through， depend on 啊，换言之这是工具，这是工具，而且这个工具呢都不是你自己发明的，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都不是你自己拿出来的，是神赐给你的礼物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我们是凭借信心与基督有关系，与基督联合，而我们凭借的这个信心，我们的这把开门的钥匙，我们这把敲门砖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自己拿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信仰标准卫斯理斯特信仰告白十五章第一节啊，十五章的题目是什么呢？论使人得救的信心。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信心的本质是恩典，信心不是我们的过人之处，信心不是我们的优点，信心是神的恩典啊，信心的本质是 grace。 那我们会看到说什么呢？信心 is the work of the spirit of Christ in their hearts 啊，信心是主的灵，信心是圣灵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工作啊。我们有了这个神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了这份神所赐的礼物，使得怎么样呢？ The elect are able to believe to the saving of their souls。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为什么会相信？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圣灵在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他赐给了我们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叫信心。我们凭借神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我们可以与基督建立联系。所以你会看到圣灵被浇灌下来绝不是可有可无，圣灵在我们信仰当中所扮演的地位绝不是无足轻重。若是没有圣灵，我们就没有信心，若是没有信心，我们便无法与基督联合，我们若没有基督，我们的救恩就荡然无存，无从谈起啊。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圣灵是如此的重要啊。那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那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广义的基督教大家庭里面啊，另有一个宗派，他们也非常的强调或者高举圣灵啊。我们汉语呢把它称为叫灵派啊，英文当中呢有的时候把它称为叫 Pentecost 啊，五旬节宗派，亦或是呢把它称为叫什么呢啊 Christmatic Movement 灵恩运动啊。那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啊，改革宗反对灵恩吗？啊，我这里面说的呢不是灵恩派，是灵恩吗？啊，这就牵涉到一个定义的问题。你所说的灵恩是什么？如果就这个意思的本意而言 ，Christmatic， 它其实就是礼物的意思啊。换言之，你会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问的问题是，改革宗反对说圣灵赐我们恩典吗？赐我们礼物吗？那毫无疑问，那我们会看到是按照圣经的教导， 圣灵给我们恩典，圣灵赐我们礼物，我们若没有圣灵，我们便没有信心，便没有基督，便没有救恩。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修辞学上啊，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一定要先明确定义。有的时候你谈的圣灵恩典跟灵恩派所说的圣灵恩典可能南辕北辙啊，牛唇不对马嘴啊。因为呢，可能呢，当你跟其他的基督徒、改革宗神学传统以外的基督徒谈到 charismatic 圣灵恩典这个时候，他们完全有可能去讨论以下四样事情。第一个呢，叫圣灵的喜啊，是不是？大家如果接触过灵恩派的话，你听没听过灵恩派的人讨论过圣灵的喜这个问题啊？他说，普通的基督徒，你们呢是受水的喜。我们灵恩派的基督徒是受圣灵的洗啊。那我们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圣经当中有没有受圣灵洗的这个说法？圣经本身反不反对圣灵的洗？圣经里面其实从字面本身上来讲，它是有圣灵的洗，但是呢，我们根据解经，我们强调谁有圣灵的洗，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喜。这个圣灵的喜是什么呢？圣灵重生我们，圣灵重生我们啊！这个是有着很严谨的解经啊！我暂时在这里呢，只向大家写明这个结果啊，我不展开论证啊。那我们需要否定的是什么呢？对这个圣经概念的错误定义。有一部分人啊，最早是十八世纪英国教会复兴运动的时候，有一派叫约翰卫斯理，他最早提出呢，同样是一群基督徒，但是呢并不平等，里面分为三六九等，有呢格外属灵的基督徒，也有呢勉勉强强进天国的基督徒。他认为说呢，那群格外属灵的基督徒，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令其他人所羡慕的特殊礼物是什么呢？叫第二次的祝福啊。所以显然约翰卫斯理他认为说什么呢，这个救恩的状态可失去可改变啊。你如果想得到第二次的祝福，你如果想更上一层楼，你如果想得到其他众基督徒的羡慕，你要去追求第二次祝福啊，那样呢你会经历圣灵的喜，然后呢你会呢从众基督徒当中脱颖而出，格外蒙神的恩典。如果是这种理解的话啊，我们是加以否定的，没有圣经的依据啊。好，那你会看到为什么很多人他们会追求圣灵的喜，因为他们在救恩上对于关于福音的真理呢吃得不透，他们会觉得说我究竟有没有得救，他从什么去找感觉呢？他从自己的主观感受上去找感觉。我最近表现得好不好？我最近在祷告当中有没有心想事成？我感觉我最近与主的关系近不近？啊，你会看到呢，很多人呢，因为他不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他体会自己与神的关系，他凭的是什么呢？凭的是感觉。所以呢，他凭感觉，你说靠不靠谱？你如果凭感觉去猜测你跟另一个人的关系，但从来不直接的去认识他，跟他交流，你感觉这样靠谱吗？你会感觉不靠谱，隔靴搔痒。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些人他们想通过个人的主观感受经历啊，我说方言了啊，我感觉说我一定是有救恩的人。我行神迹了，我感觉我一定是啊神所厚爱特殊的人。我能啊一并赶鬼了啊，我跟其他的基督徒不一样啊，我肯定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人。这些人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自己的经历，靠的是自己的感受，换言之还是靠人啊。但你会看到圣经让我们看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信心要怎么样呢？啊，不凭啊眼见啊，你们要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神在圣经当中的应许啊。这是说实话挺挑战我们的，让我们不要去靠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让我们去靠说什么呢？神在圣经当中说过的话，必定在天，永不改变。但问题 题是你信吗？你信吗？啊，所以呢，神希望我们说什么呢？你靠的不是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神说，真正你有跟神有没有确据和关系，靠的是你究竟信不信从我在经上的话语，你究竟承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之后，你是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承认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能解决你的问题啊？你信这一切，你就有得救的确据，你就是神的百姓。你如果对上面任何一点无法接受，有歧义，那么呢，你还需要进一步的认识福音。那你会看到呢，这就相当于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说，父母工作之前，离家之前，跟自己的孩子说了一句话啊，说，哎，这个孩子，你在家好好表现，等我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啊，我带你去海边度假啊。那你说呢？这个孩子呢，他想，哎呀，我爸晚上回来真能带我去海边度假吗？我怎么能找到有点有把握的证据呢？于是打开家里的冰箱，看看家里有没有买去海边的好吃的，然后呢，再去父母的卧室翻一翻衣橱，看父母有没有把度假的衣服带上啊。那你会看到呢，他喜欢从这些事上找证据啊。但是呢，啊，我们神希望我们说什么呢？你信靠啊，你的这位天上的父亲，哪怕他暂时还没有买出去玩的吃的东西，哪怕他暂时还没让你看到他已经预备好的那些行囊和衣服，但是只要你基于对这个位格，对你父亲的信任，他的话一言九鼎，他说的话一定算数。你基于对这个父亲的信任，哪怕他说起在环境上看来再有悖于环境的信息，你都笃定不移，你都认为一定会成为现实。那你会看到神就是这样一位父亲。神告诉我，你们不要看眼前的这些环境，环境会欺骗你，环境改变起来那太容易了。你不要把你的确据建立在这些环境上可变的东西上，你要把你的盼望、你的把握牢牢地建立在这个可以信靠并且与你有着深厚关系的神本身的啊这种身份上。神是信实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因此神说你信从经上的话就必得救，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和把握。我们的确据来源于神，神是我们的把握所在，因此不动摇啊。那我们会看到啊，当我们跟其他甚至说灵恩派的人谈到说圣灵恩典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到的一个名词就是叫圣灵充满。大家知不知道在灵恩派当中，圣灵充满的一个外在迹象是什么？圣灵充满的人会怎么样？他们觉得，他们会觉得说方言，他们会觉得行神迹，他们会觉得会干一些好像平常的基督徒干不了的事情啊。但是呢，你会看到我们在我们改革宗的语境之下，我们根据严谨的原文解经，我们也充分的肯定圣经里面确实教导了圣灵充满。但是我们强调说什么呢？圣灵，什么是真正的圣灵充满？人能顺服基督，就是被圣灵充满的记号跟外在特征。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问题？一个人若没有圣灵，他可能顺服基督吗？绝不可能。一个人他如果愿意甘心乐意的顺服基督，一定意味着他是有圣灵内住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那我们会看到，从表象上来看是人自愿顺服基督，但是我们前面谈到过说，人为什么会信服基督，人为什么会把心里面那种信服通过行为上的顺服来表达出来，这种信心是从哪来的？是圣灵所赐的恩典，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因此你会看到，在我们看来，当人自愿说我信从基督，我跟随主的时候，就显明了他的心灵里面此时此刻就有圣灵的工作，就有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浮现出来。所以你会看到，按照我们谈到说，一个人 他顺服基督，即使出于他当下的选择，从最根本的根源上，也是此时此刻他正经历圣灵在他心里面的恩典和工作所导致的啊。那继续我们会看到啊，圣灵恩赐啊，关于这点我们谈啊，这个灵派也谈啊，灵派当然又指的是那些说方言或者神迹奇事，他们绕不开这个，他们因为就要从这些东西上找安全感来证明自己更 high level 啊，得到了第二次的祝福，我有你们没有啊，令大家看到我更属灵，大家都来羡慕我。但是我们谈到说圣灵恩赐说什么呢啊，我在这儿包括这页 slide 包括以下的三页 slide 并非我的个人总结，它的出处是来源于1974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美国的教会历史上灵恩运动一共分为三个批次，60年代到70年代正好是灵恩运动第二个批次。面对那次灵恩运动的兴起，当时刚刚诞生的啊，咱们的宗派 PCA 在全国层面的总会就这个问题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进行神学讨论，出具一个报告给总会，然后呢再由总会表决通过，作为我们宗派对灵恩问题的一个官方立场。这个文件呢就是1974年 PCA 总会临时委员会对于属灵恩赐问题的研究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说，我们宗派对于圣灵恩赐的看法是，圣灵恩赐有，但是呢它有三个特征。第一，随己意，这个己是谁，随神的意思分给个人。换言之，灵派经常告诉你，你说不了方言是吧，你羡慕吧是吧，那你求啊啊，你跟我求啊，你学着跟我求，然后呢我会讲方言，你早晚也会讲方言。那你会看到照他们这个说法符合圣经吗？照他们这个玩法操练下去，一定能都得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吗？未必。因为我们会看到圣灵恩赐存不存在，存在，但是神给你的一定是你期待的那个吗？啊，不一定。神把属灵的恩赐随己意分给个人，并不是说你想要啥就来啥，而是呢神有他的计划和安排。而且第二点是怎么样呢，圣灵的恩赐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礼物奖励给教会当中极少数脱颖而出的群体作为赖以骄傲的资本，不是的。圣灵恩赐赋予每一个有圣灵的真基督徒。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礼物呢？圣经当中说得很明白，给你们不是为了让你们沾沾自喜的，不是为你们用来骄傲的资本的，不是为你们用来歧视他人的，是用来做什么呢？服侍基督和教会啊，不是让你藏起来埋在地里面，而是让你拿出来去帮助弟兄姐妹，去荣耀主的教会。如果不是这个缘故，你即使再有能耐，是不是出于圣灵的恩赐？不是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两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宗派呢非常的按照圣经合乎中道，就是说呢，对于圣灵恩赐这个问题，既不应该被轻视，因为圣灵的确赐给我们礼物和恩典，但同时呢也不应该被滥用，不能被脱离经文胡乱的解释啊，不能被人意操纵和绑架作为荣耀人的资本啊，它是一个神用来服侍自己教会的礼物。那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啊，圣灵恩赐我们都说它有圣经的依据，它出现在哪里呢？当时大会的神学家和牧师们已经为我们啊做了这个功课，新约圣灵这个位格开始公开的出现，新约当中有6个段落对圣灵恩赐进行了罗列啊，罗马书12章6到8节，哥林多前书7章7节，哥林多前书12章8到10节，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以弗所书4章11节和彼得前书4章11节，圣经当中谈到圣灵恩赐的所有段落都罗列在这儿。我暂时呢啊，因为时间缘故，不带大家呢一一去读这些经文，大家在逐日之后啊可以去查考。我们来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怎么看待这些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在今天停止了吗？还是仍旧存在？在我详细讲解之前，大家先盲猜一下。PCA 的态度是 完全停止了，一个都没有了，还是说这个全都存在？其实呢，这是两个极端啊。我们要追求的是合乎中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会的报告谈到，有一些恩赐，我们现在可以有定论说明确的终止了。比如说，在刚才的列表里呢，使徒的职分就是一个圣灵的恩赐。但毫无疑问，今天还有使徒吗？今天还存在任何一位基督徒，他金口预言，以至于他张口说一句话，圣经后面就要添一段吗？没有这样的存在啊！只有一些根本不明白真理的宗派，比如说像天主教啊，他说教宗在下达教令的时候，他就相当于使徒彼得的继承人啊，他的话语就相当于跟圣经有同样的权威。但是我们知道啊，这是呢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啊，这个是我们是不承认的。所以说使徒的职分，像这种先知的职分啊，这种呢我们说已经明确终止了。还有一些恩赐是什么？明确的在持续的。做长老的要有教导的恩赐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一章都有提到啊。那你会看到啊，教会里面无论是执事还是平信徒啊，你会看到按照神所要求的啊，去表达爱心、去互相帮助的时候，都要有施舍的恩赐。这个显然也是在教会当中持续存在，并且能够祝福基督和他的教会的。还有一些恩赐呢，比较难以定义。圣经里面呢，有提到一个叫帮助人的恩赐啊，很模糊，也没有加太多的解释。什么叫帮助人的恩赐呢？我们如果举一个比较滑稽的例子啊，如果说我约着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出去吃饭，一人点了一份套餐。那可能那个弟兄姐妹呢，他可能这个饭量比较小啊，吃不完啊。我饭量比较大，吃了一份可能还不够啊。我这时候把他剩的一个三明治，我替他吃了。这个是我帮助了他呢，还是他帮助了我呢？啊，那你会看到这个很难定义，是吧？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个呢，就是说有些恩赐，我们总会当时谦卑的承认说，好像难以去定义。还有一些恩赐呢，就是存在争议啊。那我会看到，这也是灵恩派最热衷的那一个板块，就是呢说方言啊，或者说行神迹啊。这个说来也很讽刺，你说呢？就是说呢，灵派非常热衷追求的恩赐都在这个板块，为什么他们都不追求去施舍的恩赐呢？比谁更能奉献，比谁更能捐钱，好像追求这种属灵恩赐的人在今天很少有。那我们来看，对于这种有争议的恩赐啊，我们宗派结合圣经啊，一个客观中立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我们看下一页 slide。首先，关于方言啊，当时这个大会的报告谈到说，任何将方言视为新启示的观点，一定违背圣经。换言之，你觉得说啊，圣灵。神界的圣灵给你捎了一句话，然后呢，这是古往今来历史历代的圣徒都未曾知过到的属灵知识，今天呢被你知道了啊，你要呢把它作为圣经昭告天下，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绝对违反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最后一段话，什么？若有人在这经上的话，无论删改一句还是添加一句，神说怎么样呢？必把他的名从生命册上抹去除去啊。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个很明白，就是说呢啊，任何的方言啊，不可能超过圣经，不可能跟圣经矛盾，不可能违背圣经啊。第二点，任何将方言等同于圣灵洗的观点都违背圣经。换言之，一个人讲方言，这个可以作为他有救恩的确据，没讲方言的基督徒就意味着他没有圣灵重生，可以这样说吗？不可以。一个人如果讲方言了，就证明说他是更属灵的基督徒，而那些没有方言的基督徒就说明他好像没有那么属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吗？也不可以。任何将方言等同于圣灵洗，等同于重生记号，等同于救恩确据，等同于一个更高阶层的这种这个特征的说法呢，都违背圣经的观点啊。然后呢，第三点他谈到说什么呢？任何在教会当中引起纷争的方言，都违背圣灵恩赐的初衷。换言之，大家去想一个问题。在我们每周所查考的《格林多前书》当中，明确的谈到，神赐下包括 神在使徒那个时代起初赐下这些圣灵的恩赐，虽然各有不同，但为的是什么呢？让白体联络成一，彼此服侍，而不是彼此相争，撕裂主的教会啊！所以呢，你会看到，若在教会当中引起纷争啊，那这个方言呢就有百害而无一益啊！它从根子上就违背了圣灵恩赐的初衷啊！那我们会看到呢，关于神迹啊，你会看到这个大会的报告说呢，新约正典启示完成以来，启示性的神迹已经终止啊。换言之，不会再有新的启示，圣经不会再有多一句话啊。人在得到了什么领受，充其量只是个人性的光照，仅仅是在他对人对他可能啊是这个某一件事上的一时一地的带领，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义性的效力？普世的权威，那绝对没有，那是绝对没有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处在一个难处当中，圣灵借着圣经当中的某一句话啊，给我们一些启发和带领，这个在神学上叫 illuminant 光照，这个可能有，但是呢它是个人性的，它是一时一地的，它是应用层面的，但是呢绝不会有什么呢，绝不会有啊 inspiration， 绝不会有启示。启示是普世层面的，启示是有教义性权威的，启示是超越时空都有效力的。所以呢你会看到圣灵的光照有，但是呢普世性的启示没有啊。下面呢神说啊，下面呢就比如说神行作奇事和医治病人的能力不可能被限制，为神的荣耀持续至今。这说的是什么意思？打一个比方，我们有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亲人可能不幸罹患重病啊，我们甚至被现代的医学甚至是那仪器好像判了一个死缓，说哎呀你得这病吃点好的吧，再有两年时间吧。那结果说我们如果说没有像世人那样失去盼望，反倒手速安长，健康生活，配合治疗，心情开朗，以至于说到了医生所宣判的那个年龄之后，我们仍然非常健康啊！我们可能后来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在医学上被称为一个奇迹，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偶然，这个不是巧合，这个是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啊，神赐给了我们的恩典啊，让我们呢好像经历一些目前医学或者常人解释不了的事情啊。那这种事情有没有？有。我们在面对一些束手无策的难题，我们面对一些好像我们人的手段和现代医疗都没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求神的作为和恩典？当然可以。所以说呢是在这种事上啊，那你会看到神行奇事医治病人的能力不可能被限制。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得了什么很难医治的疾病，我们可以为他去求圣灵的大能和医治。但是我们要注意什么呢？一个教会的讲坛上，如果一年365天52个主日从始至终只讲神迹异能，只告诉大家追求讲方言，他圣经里面关于说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工作、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一个宝库，但是呢他进入了这个宝库之后他紧抓住一个不放，而对其他的视而不见，那从最轻的来说他在真理上也是有偏差有严重的错误的啊。所以片面的强调神迹异能啊是教会不健康的表现啊。所以我们啊借着啊这一段啊这个神学内容的学习，我们会看到说啊，这解决了我们经文当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生命当中啊很软弱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无法胜过罪，但是神说不要害怕，我赐给你们圣灵，圣灵在你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恩典，在你们心里面最明显的工作是什么呢？给你们信心，让你们与基督相连，你们与基督相连，你们就立于不败之地，永蒙他的恩典和保守。除此以外啊，你会看到啊那些其他圣灵恩赐的表现都等而次之，远没有这个重要。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说过那句话，让你的罪得赦和让一个终身瘫痪的人起来行走， 哪一个是更难成的事呢？啊，我们人往往看重说那种立竿见影的改变啊，一个瘫痪的人突然蹦起来，我们会觉得说这个能传为佳话和美谈。但是在神看来说什么呢？那件事儿也许一个高明的医生也能做到，但是让一个罪人的罪得赦啊，让我们罪孽深重软弱的罪人可以有朝一日站立在神的面前，成为耶稣论正直的人，这个除去罪赐下新生命的能力，这个只有圣灵能做到，普天之下没有任何其他的因素能够成就这件事。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神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有的时候是因为呢，不是我们太弱，而是因为对手太强大。我们一看到强大的对手的难题，我们就胆颤啊。那神告诉我们说，现在跟你并肩而战，与你同属一个阵营，跟你紧紧相连的绑定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内住的圣灵，他们作为神是独一的真神啊。所以呢，你会看到经文在后面不断的强调一句话，你会看到第六节第八节，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同时反复强调你们啊，你们这些盟约的百姓就是我作为独一真神的见证。神的百姓所见证的不是自己的敬虔，不是自己的得胜，不是自己有多么高尚，而是神在我们这些非常污秽的本来无所作为的啊罪人身上神所成就的改变。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属灵和刚强来见证神，我们若是靠自己的心智，我们若是靠自己的行为，我们若是靠自己的道德感召力，我们若是靠自己的意志，没有一样是靠得住的。圣经告诉我们，唯有诚实倚靠耶和华的啊，神的能力会在这等人的身上啊，这等软弱之人的身上显得完全。那我们去看一个问题，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球上啊经历这种成圣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敌人都有谁啊？我们的历史上有一个名词叫三座大山啊。我们看圣经，其实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路上也有三个拦路虎，也有三座大山。那三个拦路虎是谁呢？啊，就是说呢啊，世界的诱惑啊，撒旦的攻击和我们自己的败坏啊，这三个不是互相绝缘彼此独立的，他们三个常常是互为因果交织在一起的。那你会看到面对这三座大山，我们在这个世道上，我们常常感叹说，哎呀，这个教会虽然多啊，但是呢还不够强大啊。我们基督徒啊，虽然啊也是人数不少，但是呢还不够圣洁，因此呢我们常常呢感到说呢气馁，打退堂鼓，好像呢我们一谈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呢邪恶的世界，我们一谈到我们所生活的世代呢就是弯曲背谬的世代，我们好像呢没办法胜过他们，好像给我们唯一的好像选择是不是只能随波逐流呢啊。首先我们承认，从圣经的表达，在保罗看来，当下的世界是谁兴风作浪的舞台呢？啊，你会看到，对于这种征战的紧迫性，对于这种敌人的强大，在神的启示当中，在保罗的写作当中啊，在战术上是予以啊这个充分的这种重视。他称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些撒旦是什么呢？包括那些撒旦的仆从。邪恶的啊，就撒旦在地上那些邪恶的权势或者仆人，你会看到称他们为什么呢？执政的、掌权的、这幽暗世界的统治者、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啊。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执政的、掌权的啊，在这幽暗世界说的算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么一说，好像哪个都惹不起啊，哪一个都好像好打败我们易如反掌啊。包括你会看到格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你会看到这里面称呼这些撒旦邪灵为什么呢？世界的神，世界的神啊。那我们把思绪往回收一收， 普天之下宇宙当中只有几位神，一位神，只有一位神。那你会看到这里面又出现个世界的神啊，那怎么去理解呢？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呢？除了耶和华以外再没有真神，换言之在这个世界上兴风作浪啊，作威作福的这个所谓的神，看起来暂时掌权的神，他怎么样呢？是假神，是假神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去想啊，说呢啊，有一个真神，有一个假神，有一个好神，有一个坏神，会不会给人感觉说这个在人类的这个宗教史上有一种观点啊？我们看下一页 slide 啊，被称为叫诺斯底主义啊，不确定大家啊还记不记得这个概念啊？我们之前啊这个在这个早期教会史的这个组织学当中，冯建章老曾经介绍过这个异端。这个异端认为说什么呢？我们圣经强调说整个的宇宙受到界几个起源，一个起源，神所造的，而且一切所造的在起初都甚好，只是后来一些受造物，因为呢怎么样呢，他们在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之下，他们骄傲，他们想变得跟神一样，结果呢背叛神，堕落了，成为邪灵。那我们会看到诺斯底主义认为说什么呢？这个世界呢有两个起源，一切好的东西，良善的东西，都是那个善良的神造的，一切坏的东西，邪恶的东西，苦难不幸，都是那个恶神造的。两个神呢旗鼓相当啊，斗得难解难分，所以呢就产生了说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这个就是诺斯底主义的世界观。那在保罗书信当中谈到说世界暂时被魔鬼所掳，他们暂时在舞台上兴风作浪，好像说的算，这是一种诺斯底主义吗？啊，绝对不是啊。我们有什么差别呢？首先我们会谈到，哪怕是这些跟神对着干的邪灵恶者，他们是凭着自己才存在的吗？不是啊，他们也是有起源的。神是自有永有，神是永恒的，但是呢这些作恶的邪灵他们是有起源的，他们在最初，他们还在没变坏之前，他们是神所造的。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我深信无论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大家注意到，所以刚才那些谈到说啊，掌权的邪灵啊，你会 angels, rulers, powers, 后面跟着一句什么呢？ anything else in all creation, 换言之就是在所有受造之物当中，无论是天使、执政者、掌权者，还是其他的任何事情，怎么样呢？啊，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换言之，在神的口吻当中，把他们纳入到受造之物当中，他们也是受造的，他们也是神所造的啊。所以呢，你会看到他们不是跟神同源的，他们不是跟神平起平坐的。他们你会看到最早也是赖以神的创造才得以出现和存在的。那你会看到有人会说，那很简单呢，人类现在发明人工智能 AI 有一个深深的恐惧，就是什么？你造了 AI 但是你控制不了它，是不是神？你也是造了这些天使，但是你后来失控了呢？你会看到不是的。格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有位的、主治的、掌权的、执政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大家如果去看英文的话，所有的受造物怎么样呢？ were created by Christ, 被基督所造啊， were created for Christ,为了基督所造。什么叫为了基督所造？就是服务于基督的目的啊！一切事物的存在其实都围绕着剧本的一个核心，就是神在救赎历史当中的旨意和计划。他们现在强大啊，他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掌权，只是说他神暂时许可他们这样。那我们就说行，坏了啊，魔鬼他们现在可以称王称霸，你会看到来源于神现在的暂时许可。那我会说，那这个神的动机是什么？那神的良善是不是也受到质疑呢？我们看下一页 slide。 即便在这些恶者邪灵他们敌对神攻击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什么呢，啊，神管不了他们，神约束不了他们，他们仍然在神的主权之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保罗说，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呢，同一件事儿背后有不同维度的因素在交织着起作用。保罗身上有一个病痛，他总也无法摆脱。你会看到他意识到这背后有属灵征战，是撒旦的差役在攻击他。那撒旦的差役在攻击他，你会看到说神是坐视不管吗？神是管不了吗？并不是。你会看到呢，这也是什么呢，啊，神借着这件事儿啊，为的是让保罗的性情更加的圣洁，让他能够克服自己的软弱和缺陷。所以又回到我们以前曾经说过那个顺口溜，有的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背后有多重的因素啊，用西敏信仰告白的话说，有第一因有第二因啊。恶者参与这件事，他们带着他们的动机，恶者想攻击神的仆人。那在这个维度之上，神允许这件事发生，借着这个攻击怎么样呢，让保罗不但不被打垮，相反让保罗的属灵生命可以经过试炼之后更加的谦卑圣洁向主。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一件事上，保罗受攻击这件事上背后有神的手，也有撒旦的攻击，二者你会看到一起在这件事上使劲儿。但是怎么样呢，他们劲儿往一处使，但是心不是往一处想。神要成就的是一个美善的旨意，为的是保罗生命的益处，而撒旦是想什么呢，啊，是想败坏啊这个神的仆人啊，想是攻击神的百姓啊。所以呢你会看到这种复杂性，但是尽管这种复杂性暂时存在，就像我们常看到说啊，这个孙悟空本事再大，但是呢逃不过啊这个如来的掌心啊。那你会看这是神话故事，这个是什么呢，邪灵恶者他们暂时在嚣张，他们好像在这个我们目前世界上有再多的资源，但是他们最终怎么样呢，会被基督所征服。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论到这一切暂时看起来掌权的执政的，他们最终会怎么样呢，变成战俘啊，会成为俘虏，会被陷在一场得胜的凯旋仪式上，众目睽睽之下显给你我众人观看，那时我们与主同坐在审判台上，而他们会被作为俘虏摆在基督的脚下。十字架就是这个得胜的记号，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赎罪祭，就宣告了这些暂时还在兴风作浪的恶者，他们的败亡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结局是注定的，他们终将被基督所征服。而你我这些有圣灵内住与基督联合在父神的拣选当中紧紧倚靠他的神的百姓，虽然当下有软弱，甚至也有各样的恐惧，但好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盼望，我们基督徒的路，靠的不是我们信心的强弱，我们靠的是神的工作啊！我们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靠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啊！因此我们会看到啊，前路虽然漫长而充满挑战，但是结局却是光明而确定的。面对这个光明而笃定的确据，我们可以再次的去思想今天以赛亚书八节经文的这个主旨，不要害怕啊！当你感到自己很弱小胜不过罪的时候，你要想到说什么呢，主所应许的他的浇灌你我的这些灵此时此刻已经内住在我们的心中，赐给了我们各样属灵的福祉和益处，让我们与基督相连。当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当中，面对恶者的兴风作浪啊，面对那些撒旦的攻击，我们感觉到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你要想到说什么呢，你有圣灵为伴，你与基督联合啊，基督比他们更强大， 们再厉害不过是基督所造的，他们现在再嚣张也没有游离于神的约束和管辖之外，他们看起来好像再狰狞，他们最终要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被踩在基督和你我这些圣徒的脚下。好，以上就是这节经啊这段经文的主旨，我们一同来向神啊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啊，感谢你在基督里啊那莫大的恩典。主啊啊，原本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自己实在是软弱，我们作为有罪的人，生活在这个被各样败坏所辖制的世界当中。我们所想成为那个样式，认为对的事，我们做不出来；我们所不愿意的，我们常常反倒去做。我们多少次感慨，我们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主啊，面对这个世界的强大，再看我们自己最终的败坏，我们实在是软弱不堪一击。但是主，你正像你经文当中所说的，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在创立这个世界之前，你就已经定下了我们在圣约当中的名分，并且你在时空之下为我们的救恩创始成终，你用你的恩典，你用你的圣灵，你用你的话语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你面那一天。你为我们的救恩负责，我们的救恩成败与否单单建立在你的恩典之上，不在于我们自身。主啊，你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内住的一个证据，让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相连，并且也借着这位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赐我们为圣，赐我们信心作为礼物，使我们可以靠着主不偏离。主啊，在这样的恩典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让我们能够不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不败的主。主啊，让我们在面对各样试探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击退那恶者的谎言，靠着你的话语能够驱散啊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和各样软弱、小气、胆怯。主啊，我们仍旧软弱，主，但是我们今天不再一样，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和内住，我们的生命因有你而变得不再一样。主啊，让我们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的改变作为我们不断追求圣洁的动力，更作为我们永生喜乐平安那无尽的盼望，能够不断的见证传扬给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主啊，愿意更多的人都能够被你的圣灵所重生，被你的话语所吸引。主啊，成为那能够在你面前的耶稣伦，能够有份于永恒的国度啊，那美好的添加。主啊，让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靠你的圣灵，不但来世有永生，今生也可以靠着你不胆怯，勇敢地活出圣洁，对世俗的潮流说不，对撒旦的权势能够勇于去征战。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祝福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